所以今天你不可能读圣经把圣灵放在里面，所以很多人把圣灵挑出来，然后完全用理性来读圣经，结果就上当了，就上了仇敌的当。不要忘记，没有可能的，就是今天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神的话跟圣灵是分开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注意到，到底约拿书是怎么形成的，到底阿摩斯怎么形成的，到底何西阿书怎么形成的，不要忘记，那是因为一代传那些先知的学校里面，圣灵怎么做我们不知道，你看见慢慢的你很清楚，神最中心的目的还不是个人怎样怎样，还不是个人的天主，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看见那位要来的主，他怎样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，所以当你读到十七卷这个写下来的书很稀奇，当然知道当然这些圣经说的当时的光景没有错，属灵的光景，你读到以赛亚的确读了当时的光景，乌西亚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很清楚的，大家很清楚，但是呢不止如此，他最后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些光景，这些犯罪的情形有没有药呢？有药，我们主为我们老早为我们预备了救主。所以最后以赛亚书也好，耶利米书也好，表面上你看见说以色列人惨遭涂炭，外面有很多的政治的情光景，他们需要有救主，但是骨子里面归根究底，圣灵是把我们带到什么？带到基督，他怎样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怎样成全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大家要读大先知书小先知书，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呢？当时是圣灵把这些话启示在他们里面，所以他们受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默示就写了约拿书，写了阿摩斯书，写了何西阿书，写了十七卷的先知书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在这些书里面当然有当时的光景，有当时的情形，所以先知责备他们，耶利米责备他们，的确有当时的这个时空的背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每一卷的书里面都有一个永远的信息，都是跟基督有关系。所以你几乎读这十七卷的书，你不可能在哪一本书里面找不到基督，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读，不要忘记那把很重要的钥匙。很多的人就把但以理书当了以赛亚书当了一本学问来读，读了半天约可分，读来读去你看就离开了圣经的旨意，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可能啊，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这个神已经召他，是怎么可能？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四十五章就是后面三十九章以后，后面的三十九章那一定是什么被挪以后写的，所以就把这个以赛亚书就锯成两半的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所以今天你看见人用头脑，他只要读前面一部后面，他根据人的头脑想分析说这是不可能，不可能的事，那当然就产生这种结果，但这个不是圣灵做的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当时一开始是那微小的声音，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，每次读圣经我们应该也听见微小的声音，不过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微小的声音呢是根据神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所以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话藏在心里，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，因为当初圣灵怎么启示先知们写下的这些话，同样的圣灵也要解释这些话，也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同样的，今天还没有不可能一个人他只读圣经，他非不管圣灵是不可能的事。那这次在澳门的时候，我们提到这个近代史的三个人物，这三个人物都跟道有关系。我们讲的真道，我们讲到真道，讲到圣经的话有关，这三个人有关系。那这个可能应该是送给中国一个三个非常大的恩赐。一位呢是贾云明弟兄，还有一位是王明道弟兄，还有一位是尼托生弟兄。那讲到道的时候， 讲一明白是讲道理的道，讲道理。然后呢，这个王明道是讲道德，弥陀僧呢是讲道路。啊，的的确确神把这个三个人当中恩赐赐给他的教会。那么尤其我们说到贾玉明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个神学家，那个时候他还做过金陵女子神学的院长，可是这不是他的负担，他的负担是什么？他越做神学院长，他里面越有很深的感觉，他觉得今天大家读神学太注意知识了，他认为说信仰跟知识应该要立足。所以你看我这个贾玉明就是个祷告的人，他能够听见圣灵声音的人，意思说今天很多人只认识圣经里面的话，而且没有忘记了是圣灵是借着圣经来说话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那贾玉明一生有一个很大的心愿，他要办神学院，如果自己办的话，那不是金陵女子神学院，他办的是灵修学院。什么叫灵修学院呢？灵修学院就是说，今天你不能光注意圣经，你要注意圣灵。因为当初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圣经，那同样的，如果今天没有圣灵你就不会明白圣经。因此很多人一直注意就是知识的缘故，这就带来了很多所谓的心派。很多人不小心，他们本来很热心的，本来很单纯的，一读了神学以后就被掳走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神学的确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读圣经，是帮助你怎么明白关乎圣经的事，有这个说法，有那个说法，那个说法，那个说法。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认为说以赛亚书是分了两半，他讲给你听？那如果你今天没有知识的话，你不知不觉的就被掳去了。这是很自然的事，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所谓的神学是研究院的课程。你如果是上哪个神学院，那一定是神学院的程度。那神学院的程度什么意思？就意思是说，你本来是读物理的，你大学是读物理的，或者大学读化学，那起码你现在不是幼稚园，你大学读物理读化学，那么现在呢？现在好了，你到了研究了，到了神学院，那么你读圣经。所以呢，那么你就这个普通的研究员讲，比方说我是读物理的，我大学读物理，然后呢到了研究院我还是继续读物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从物理再去读物理，就更多的叫我更认识，更认识物理就是了。所以这是普通的研究员。但是神学院给了一个很大的错觉，错觉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你今天本来是读化学的，本来读物理的，那因为你头脑很大，你受过一些训练，所以现在我希望把你用头你受过训练的头脑来读圣经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普通如果我从物理大学读物理到研究读物理，这是连贯的，没有错，这自然，这一点都没误导的情形。但是神学院有一个误导情形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其实呢，你在大学里面读物理不错，但是你的圣经是幼稚园，可是你一跳呢就跳到研究所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很多很多人的难处。所以一到了研究所以后，他完全傻掉了。他本来以为马太福音很简单的，结果没有想到，然后拿随便拿一本圣经，如果是新派的话，那就很难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觉得很有道理，这个有道理，因为这个做很有学问的人做了那么多的学问，然后把它放在一起，这就是研究所嘛。在学术圈子里面，就是你要做很多的工作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单纯的基督徒一到了神学院就被掳走了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圣经根基都没有，然后呢一到了研究，一到了图书馆看那些书，你当然就被这些掳去了。最要紧的一点，我相信这就是谁的负担呢？就是贾玉明弟兄的负担。他觉得如果主要在中国工作的话，当然需要知识，当然需要圣经，的的确确你看得很清楚的。既然这些圣神既然借着基督的灵把这些话写下来，你仔细去读，你读到以赛亚时，你看它里面当然有一种结构很清楚的，不是随便的。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学问，当然如果你当然有些知识是没有疑问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当时为什么这些东西出来，是因为 以赛亚他考察他在心中基督的灵，是圣灵在你的开始的。如果圣灵启示圣经，默示圣经，也是圣灵的解释圣经的，明白吗？今天一本书，谁最有资格解释？那个作者最有资格解释。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以赛亚说谁最有资格解释？圣灵既然把基督的灵这个启示给以赛亚，那以赛亚就因着他所看见，就给我们66卷书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你要找到正确的解释，你不能自己来解释的，你必须要找到当时的原作者，那就是圣灵。所以今天怎么可能一个人明，就是借神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，就凭着我们自己头脑在那分析，在那做的？那么这个就是在中国传福音传到中国以前，你看见了神，你看见了已经那新派的神学已经形成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难处。所以要紧不要忘记，信仰跟知识要结合的，圣灵跟圣经本来就是分不开的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要把基督的话丰富富的藏在心里；第二，你要常常活在主面前，让圣灵随时随地有机会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。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神不是凭空说话，神是说话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面就能够明白里面的事。所以旧约的圣经如果能够解开的话，你不要以为是你头脑好清楚，不是。所有在去新约里面好多把钥匙，这把钥匙呢一给你以后你就解开了。我这次在澳门就碰到一个弟兄，他是一直做医生的，本来在荣总做医生，然后后来他也到这个别的地方去传道，他实在非常非常爱主，他最近写了一套书，我觉得很好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他愿意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圣经。意思就是说，他怎么明白圣经？他说是神，他借因着祷告，然后圣灵呢就给他一节圣经，那节圣经就解开了。那现在问题很简单，比方说他写了一本书。他怎么明白那本书？就原来有一天圣灵给他一句话，愿他兴盛，愿我衰微。这句话的确圣经里面的话，结果呢果然就把旧约一卷的圣经就把它解开了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本来这就是怎么明白圣经。所以要记得，你怎么会想起那节圣经是圣灵做的？因为你活在神面前，然后你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你心里，那所有新约的话都是真理的钥匙，没有错的。但是旧约的乃是图画，所以用那把真理来解释那个图画就容易得多，就容易得很多很多。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解开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我明白圣经的。所以当我们看见明白整个新旧约先知书那个整个启示的过程，是从微小的声音开始的，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，不要忘记，也是从微小的声音开始。所以主耶稣说他复活以后，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他所说过的话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，这个神的话这个字有两个字，一个叫 logos， 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长篇的话，真理的话，从创世到启示录，神在圣经写下来的话就是 logos。 但是还有一个叫 rhema 什么意思？就是生命的话，那个话乃是活的，因为圣灵呢就叫我们想起在圣经里面所说的。好了，有的就给了我们解释，像刚才弟兄一样，愿他兴盛，愿我衰微。往那边解圣经，哎，结果就把一段旧约很难懂的圣经把它解开了。所以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要读圣经也是这样，同样的一个原则。所以要记得，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几个先知书到底怎么形成的，最早不要忘记，这些后来就写下来的先知一个一个产生了，乃是为什么？乃是因为先知学校， 乃是因为以利亚的工作。